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神神叨叨，我是刘鑫，
我是迪亚。
哎，今天我们请到老朋友冰冰。
哎，
大家好，我是冰冰。
哎，这个继续啊，咱们聊这个《刺客信条》系列，但是这回呢，我们稍微改了改，咱不聊单独作品了。《刺客信条》里边啊，有一个特别关键的种族叫医术，这个。里边有仨代表性的人物，一个是叫朱诺，一个叫朱比特，还有一个叫啥玩意儿来着？密特拉啊，密涅瓦。这
密特拉还行，
他有点扯了。
可能密特拉应该也是
啊、是吗？这个一下就变到异星灾变里了。
是。
但是这仨人呢，其实都是用的罗马名，如果翻译成希腊名呢，就是这个赫拉。宙斯还有雅典娜、这就熟悉了。他用这三个名字其实代表的是就是刺客信条里边隐藏着那一条暗线吧，我觉得。是不是可以说是暗线？
金苹果有关系。
对。
是他应该说是他真正的故事线。
真正的故事线啊、就是一个先民的这种所谓的先民或者是高等
宇宙人
的这么一个。对。
可以。
这样一条线，所以我们今天呢就是请冰冰来帮着梳理一下这一条线它里边讲了啥，而且它其实我一直认为是有一个原型的，然后我们看看是不是能聊到这个它这一部分的原型到底是从哪来的。
原型我觉得一开始就能把原型给抖出来。
是吗？
对，它这个其实它故事的设定我觉得是跟那个之前你那个科幻小说光明王有一点类似。就光明王他是说那个印度嘛，他像什么湿婆呀毗湿奴啊那些人其实是那种很先进的文明，然后就被那个很落后的原始的那些人就认为是神，然后医术的这个就跟那个有一点接近。
是的。
然后他的你先说吧。
而且不光是光明王里边有这方面的说法，其实坊间流传的一本书叫海奥华预言讲的也是类似这种事儿。还有一个是美国民科这写的一本书，这应该是七本书，叫地球边间史，其实讲的也是这个事儿。
我觉得最早的锅应该给柏拉图。
啊，柏拉图。
因为他在他的理想国里面就描述那个什么亚特兰蒂斯嘛，是一个什么，就是高度文明的一个地方。
对对。
然后就给了后面很多人就给一种想法，是不是史前有一个超级文明？然后这个就跟就给了那个刺客信条一个灵感。然后他在他真正的整个故事起源《奥德赛》里面就讲了那个亚特兰蒂斯的故事。
啊，亚特兰蒂斯那资料片我没玩。
对，他亚特兰蒂斯他讲的就是医术人的故事。
就是他的设定就是医术其实就是亚特兰蒂斯文明是吗？
不是，他刺客信条他给的那个理由是就是说我们人类知道的这些神话不管是什么希腊北欧埃及印度还有中国或日本还有什么玛雅的神话，这些神话里面出现的那些角色其实都是医术人，然后只是人类的记忆出现了偏差，然后就把它变成了那个神话故事，但真实的故事就是医术人他自己的故事。
是医术人改变了全人类的记忆。
对，就差不多就是这个解释。因为他这个刺客信条故事还在继续嘛，就不知道他最终会给一个怎么样的解释出来。
最终可能就是吃书。
对，就神话三部曲就是开始在吃书了。
那咱们就先捋一捋他那个刺客信条里边医术人的一个故事线吧。
他没有一个明确的故事线，就是说他们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他们一登场就是一个很高度发达的那个文明。就他们是生活在地球上的，是地球上的人，但是他们是那种很就我们人类看就是那种史前的超级文明。然后在刺客信条里一直就叫它是 first civilization， 就是第一文明。 从第一代早到现在一零店都是管它叫第一文明。
所以它其实还暗合了一个希腊神话里记载的就是这个黄金时代白银时代这么一个感觉。
对，就是有这样一种感觉在里面。然后阴灵殿的话，它的故事不是阴灵殿之前有说过神话线里面它是诸神黄昏嘛，诸神黄昏它最后就是讲就是说诸神迎接了黄昏，然后光明之神巴德尔再次从冥界返回，人类成为了这个世界的主人，就跟那个就跟好也接上了。
哦，所以那在他这个医术神话里边是人类和医术人开战了还是怎么样啊？
这个是一个吃书的行为
啊。
他最开始的时候是第一就是只有什么密列瓦、朱洛和朱皮特这三个，然后主要跟人类主角那个 Desmond 他对接的其实是密列瓦，然后就说是第一文明他们遇到了天灾，就有点像是陨，然后图片里显示的就有点像陨石盾的样子，然后就说遭遇天灾，然后第一文明毁灭，然后后面又变成，然后太阳好像怎么衰败了，然后就是天灾要来了，然后后面又加上了，有人类了，然后医术人把人类当做奴隶来使用，人类要进行反抗，然后和医术人进行开战，然后后面到奥德赛又出现了，就是说把那个为什么主角会有鹰眼这件事情给圆回来，就是说医术人找了一些人类来做实验，就制造出了混血，就是半医术和半人类血统的一群人。然后这个就能够结合到刺客信条二里面的亚当和夏娃，然后亚当和夏娃就是他们制造出来的这种混血人中的两个。
啊，我印象当中有一段 CG 就是亚当和夏娃在那个伊甸园嘛，然后周围全是绿树，结果俩人就开始往外跑的时候就不是那个特古老的那种绿草如茵的地方，就看起来好像是在一个什么高度高度科技的那种建筑物里边，然后还穿越一个门出来的。
对，
哎，就去了那个什么干壁大厦。
对，他那个刺客信条二里面的这段，他们还就刺客信条二里面，他不是伊甸碎片是金苹果嘛，然后那个影像资料里亚当夏娃也是带了一个金苹果出来，当时大家都以为会是就是亚当夏娃带出来的那个金苹果，可能就是刺客信条二里面跟手杖结合起来的那个金苹果，然后但是后面这个金苹果就发展为金苹果有好像有十多个还是二十多个，是当时医术人为了防止那个天灾，然后就说他们做了很多个金苹果，就想把他们同时投放到那个大气层那里，给地球弄一个防护罩之类的东西。然后那就是金苹果的第一个作用，然后金苹果有很多作用，然后第二个作用就是储存那个医术人的那些资料。然后第三个作用就是打开他们第一文明的那些遗迹的机关。
哦，又是钥匙又是 U 盘啊，还是这个防护罩，
这就是一个芯片分离芯片嘛。
对，然后做成了那个苹果的样子，那到玉璧商店里还能买到周边的。
我买它干嘛呀？这买一金苹果回来，底下刻一行字儿，谁是最美丽的人是吗？
哎，是。
不等出事等什么呢？
然后他亚当和夏娃，他那个奥德赛里面其实有类似的一个剧情，就是那个马拉卡桑德拉，他去到那个奥德赛，有一个爱塔的人，他就是。他要拿人类来做实验嘛，然后卡桑德拉就反对，然后艾塔就说就你要他说走过一个门然后你就能得到永生，他走到后面去以后发现有一群人跟他长得一模一样，然后就揭开了那个医术人制造混血人的这个秘密。
哦，所以实际上刺客组织跟这个圣剑骑士团都是祖先啊，至少都是医术人制造出来的。
都可能是那个混血的人，但是 主要我们的主角都是刺客这边的，就不知道圣殿骑士那一边到底都是哪一些人在做领导。
哦，啊，对，也是啊，也没准那个圣殿骑士团都是刺客这边跳反的二五仔。
我也觉得，毕竟叛变里面已经有了。
二五仔剧情大家都喜欢，看来
就
是。
是整个《刺客信条》它的这个故事线的剧情，就是《刺客信条》一览忘返，圣殿骑士和那个阿萨辛斗了几千年，然后也没分个胜负出来。
而且挺有意思的，就是本身刺客组织这个原型就是干十字军的时候那些骑士团的，就是那个山中老人哈桑嘛，他建立的刺客组织。然后，也就是中东一带，对，中东一带，在山里头潜伏，完了用的是那个古老的波斯古老的那种刺杀术，暗杀术，然后去刺杀那个当时是十字军东征时期，刺杀那些十字军的这个将军什么的这些统领，然后肯定他的原型就是从这儿来的，这不用想。但是后续
这
的
个，
话，他。
对，那个都是公认的。
对，然后后续他的世界观扩展肯定是加入了一些神话和这个脑洞的，包括阴谋论的这些元素。当然，阴谋论里最扯的不就是说地球人是蜥蜴人造的吗？
我还以为你要说地球是平的呢。
没有，平的那都不好玩儿。
那个地球是一个空的。
对，里边还有一里世界呢。我最近一直在玩那个《赛博朋克2077》，它里边有一个任务，支线任务特逗，就是有一个那个在哪儿牛津街吧，牛津街好像有一个所谓的先知在那儿天天讲经说法，然后说就是各种阴谋论，说我们是外星人，然后那个外星人造的，又是咱们就是蜥蜴人造的，然后让那个主角去，就是主角说那个接了一个任务，说你从哪儿知道这消息？他说反正我就知道，我说我能听到那个。我被改造了，然后我能听到神的声音，然后你去哪儿哪儿哪儿，他们有一个交易，结果我就去了。去了以后呢，我发现真他妈有一交易，然后那个好像其中有一方就是一个类似于宗教团体，然后天天宣称有外星人，有这个蜥蜴人什么的，但实际他们也是背后是那种托拉斯的公司在主使，但是好像是哪儿，康陶还是哪儿来着？好像不是康陶，就是没再往下深挖那个事儿。
那个《
哦，
荒野大镖客二》不是也有一个吗？好像去到哪一个地方，房间里都是那种阴间场景。然后白天去的话就看不出来，晚上去的话，你在那里站久了，就有个飞碟降下来。
哦，
看过
真
那个
有飞
片
碟
段。
可还行，
对，我去那里玩了好几次。
行，可以，看来大家都喜欢阴谋论这一套嘛，
那《刺客信条》它阴谋论最重的是第三部，第三部现在刚好就是它是2012年发售的嘛，就刚好是2012年的那个阴谋论。
那个
对，
世
然
界毁
后
灭嘛。
现在就是那个女人那个朱洛，她成为最大忽悠的也是从第三代开始，就是那个戴斯蒙他找到那个北美的第一文明遗迹以后就打开了密涅瓦和朱洛的影像，然后密涅瓦和朱洛反正都是要求，就是说他可以拯救世界，牺牲他自己。然后密涅瓦，但是密涅瓦给出了另外一条路，就是说他可以不用拯救人类，因为可能人类他会自己找到方法去度过这个世界末日。然后朱洛就一直鼓动他说牺牲自己，然后让他降世来领导人类走出来。然后戴斯蒙他就牺牲自己了，然后朱洛他就，然后最后结局就是朱洛说他要降临人间，然后去领导人民，然后他就成了接下来就是这几部里面最大的一个大忽悠。
哦，
后边朱诺降世了吗？
朱洛他就是在黑旗，然后大革命，还有那个叛变里面，他都是以一个那种赛博朋克的形象出来。然后，我是听说漫画里面他有僵尸了，他肉身终于附到一个肉身上面，但出来就被阿萨辛和那个圣殿骑士联合起来给捅死了。
我操！这
可以。
和最后朱诺是一大反派，
对，主要大反派就是朱洛。
啊，
然后他在阴影殿和奥德赛里面也有出来，
嗯。
然后在奥德赛里面就是他原来也是在亚特兰蒂斯里面的一个人，然后她老公叫埃塔，他是一个主战，然后波塞冬只他看到他就直接骂他说他是主战派，已经被赶出亚特兰蒂斯了，然后她老公又把她找回来。她老公就是研究那个混血人种的一个人，然后好像她老公后来被打死了，然后朱洛想要复活他，这个剧情就引到了那个阴灵殿的剧情里面，朱洛就化身为了那个，希尔金，就是要奥丁去帮他找那个舒图恩的秘酒，找到以后他就，我们看到他自己在跟一个金苹果自言自语，然后奥丁给了他秘酒以后。然后就问他，他说叫他拿蜜酒做什么？然后他就说我想复活我的丈夫，其实就指的是《奥德赛》里面那个埃塔。
哦，合
然
着
后
啊，
他
这么，
复活，他复活的就跟那个阴影殿里面奥丁他们转世是一样的，就是让她丈夫转世。然后这个剧情在《黑旗》里面有体现，就是在《黑旗》里面爱德华他们中美洲的时候有遇到一个先知。然后这个先知后来就被杀死了，杀死以后到了现代线最后的时候，就现代线是让我们去就是各种玩小游戏解锁那个伊甸园的资料，然后就说会有就是有一个程序员在帮助我们，在最后主线的现代线最后的时候，那个程序员露脸了，就是那个先知的样子。
哇，这个还挺
然后，
牛逼的。
对，然后那个先知，然后他就把那个主角给控制住了嘛，然后他说什么我要复活朱洛，怎么怎么样，
全是二五仔啊，这么一说。
就不是就是他那个先知就是朱洛她老公埃塔呀，然后他就说他要
啊，
帮他找到肉身，但可惜的是她老公后来又被打死了。
对，可以的。我觉得这么看的
那
话，他这个
那
设定
确
脑
实，
洞也挺大。
那是相当大。
对，他朱洛线差不多就是到这边就没了，然后整个一个《刺客信条》，它主要的九部的话，全部就是很多的金苹果，给我的印象就是有很多金苹果。
不是说耶稣的裹尸布也是个金苹果吗？
他耶稣裹尸布就是裹尸布，在那个枭雄里面有，然后它就是一个裹尸布，好像是。之前的几部里面应该也有，就是说穿上它能够让人复活。
所以那他是不是那个第一文明的科技呢？
对，它也是第一文，就是它也叫伊甸裹尸布嘛，只要沾上伊甸二字的，基本上都是第一文明的黑科技。
哦，明白了。所以这还挺有意思的，就是。圣经里边把伊甸形容的那么神秘，然后包括其实好多那个基督教和圣经的研究者，其实也在研究这个伊甸园到底在哪儿，甚至于说这个伊甸园是否真实存在。当然，就是宗教学家肯定认为伊甸园是存在的嘛。然后有一个说法我觉得挺逗的，就是这个为什么圣经里边旧约里边写的很多故事都是在近东和中东地区。
没有，近东和中东是一个地方。
啊，不，就近东，好吧，这个
对，近东它是历史上的中东。
近东主要就是演戏演的，现在已经有点中年了，油腻男的那个感觉了嘛。
对。
其实它是一个说法上的不同，就是西方会说是近东和远东，然后我们说的话可能是说中东吧。
这它好像是历史上是说。历史管中东那块叫近东，然后地理上是管中东那块就叫中东。
对，就是两河流域一带是它的发源地。然后呢，就是这个有人就说，为什么总是这一块呢？就是说这个往前倒，就是旧约出现之前，这一个地区的文明是叫亚述文明。你看，跟那艺术就特别这个名词上面就有点接近了。然
哦，
后亚
说怎
述，
么这名听着有点熟呢？
对吧？我当然这是我猜测啊。就是亚述文明是这个，应该说是苏美尔和巴比伦他们在之前，然后亚述就是也不能说是他们之前，就是他们都属于亚述文明的这个前后有这么一个交替，然后包括阿卡德人什么的，然后 这个最牛逼的说法是什么呢？就是有一个叫阿努纳奇人的，他们降临地球是外星人、
嗯、
啊，
嗯，
然后他们降临地球以后呢，就是选中了一块这土地最肥沃的地儿，哎，就是两河流域，在这儿改了个伊甸园、
嗯、
啊，然后他们在地球生活，改了伊甸园，然后这个造出了人类，造出人类以后呢，就是传授给人类这刀耕火种，嗯，他们就成了人类口中的神，然后到这个旧约里头就说这个他们是上帝啊，然后还有这个还有其他的根据呢，就比如像刚才咱们说黄衣王也不是黄衣王那个公明王也好，或者其他的这些就包括甚至于柏拉图说的这个亚特兰蒂斯嘛，就是远古时期在人类还没有开智的时候，就是地球上是生活着一个高度文明的这个社会的，然后他们就消失了。
嗯
啊，就有说走了的嘛，有说是那个怎么那个上其他的星球开拓去了，然后也有说是可能是有战争然后战败或者怎么样的，反正就是离开了。但是像那个地球编年史里边就说未来他们还会再回来，而且他特逗，他说这个太阳系啊有12颗星球，他们住在那第12颗星上。
哦，
还有一个还有一个海奥华语言，冥王星现在不都剔除九大行星了吗？
对啊，冥王星没有面积。
对啊，嗯，然后还有那个海奥华语言里头说的是啥呢？说地球啊，这个人类都是外星移民，主要来自两个星球，一个星球呢是已经毁灭了，就是因为他们打核战毁灭了，但是他们这个由于人口众多，这个就是早年由于人口众多，所以他们有一批人移民到地球了。还有一批呢比他们更古老，这批人是因为他那个星球内核好像是他们住的星球开始冷却，然后就找能居住适合居住的，于是找到地球就来地球了。然后这批人就是白种人，后来那批打仗那个灭球的那帮呢就是黑人和黄种人。
怎么听着不是很正式正确啊。
放到现在就不是政治正确了，要被批。
对，就是嗨，阴谋论嘛。那个海奥华语言本来就是一个，我觉得就是一个那个脑洞大开的一个科幻作品，你就不能把它当成一个什么真实的东西去看吧。但是在尤瓦尔·赫拉利写的这个叫什么来着？不是
简史啊，
简史里边他就说。我们现在不是说自己是智人嘛，但是在我们之前，就是我们形成现在的智人社会之前，其实是有很多种族的人，就比如说那个叫尼德霍，不是你那叫
什么尼德霍德，
尼安德特人就是身材高大，然后智商一般，然后孔武有力，其实就是神话里边去讲的那些巨人。然后还有在东南亚海岛，就是马来西亚什么菲律宾这些海岛地区生活的那种侏儒，就是半身人吧，霍比特人啊，就是他本身身材矮小，然后
那萨摩亚民族第一个跳出来反对，
对，然后可能是适合不同的地貌，然后衍生出来的不同的这个人种，但是后来纷纷灭绝，最后只剩下智人生存了。那这个中间其实就有很多可以展开的空间，我觉得有可能是部落吞并的战争，或者说是有一些这个地形地貌的改变，然后不适合他们生存，然后他们再去移民，再去杂交混血，哎，有没有这种可能啊？这就是我的推测。
嗯
嗯
嗯。
然后那个刺客信条他给的一树人，除了就是和人类战争还有天灾以外，就是他们自身生育能力很低下。
啊，
就生不出后代，然后就再加上其他的天灾人祸，然后就灭绝了。
啊，你看这越厉害的人，感觉就是繁衍能力越低。
那也就是说他技能树点歪了，一天到晚就想着搞黑科技，然后生育上面一点都不行。
曼哈顿博士，
是，
你看现在搞 IT 的这些人，哎。
嗯
确实是，哎，
所以这个互联网毁灭了。 人类的繁衍。
雪原里头古神们的剧情不也是吗？
嗯，
他们也生不出后代来，疯狂的找人类代孕
啊。但是还有一个有趣的观点，就是说那个高等级文明啊，其实有可能是雌雄同体的。好像也是海奥华预言里边说的，就是他们不担心生育的问题，他们控制人口特简单，就是人口多了你们都先别生了，然后那个人口跟不上了就是赶紧繁衍一波。
那个不就是印度神话里的吗？湿婆跟那个毗湿奴，他们的女伴都是他们自己分裂出来的
啊。对啊，印度神就是印度神话其实特别有这种黑科技的感觉。
而且他们那个也是有一个转世的说法在里面，那个罗摩衍那里面、
嗯、
罗摩跟他的兄弟就全部都是那个毗湿奴的转世。
对对对。
然后摩诃婆罗多里面那个南迪是那个那个什么迦利魔王的转世，然后那个阿朱拉是真正的那个众神之王那个修那个纳罗的转世，然后奎斯拉就不用说了、
嗯、
他是那个纳罗炎的转世。
嗯，所以如果要是单纯的从神话里边去看的话，其实某种阴谋论的东西还能解释得通。
对啊，那个什么摩亨佐达罗还说是核战争然后导致的城市毁灭。
那你看那谁那个湿婆的那个第三只眼开了以后呢，不就是跟核战一样吗？
对呀、
啊。
嗯。他应该叫做紫光呢，应该不是核战的。他有一个、
啊、对，
就是 FGO 里面那个阿周娜的宝具就是湿婆的另外一个，就扔出来就是一个核弹。我管那个阿周娜叫和平使者。
可以的，嗯。那个文明里的和平使者就是甘地了吗？
哎，我有一个特别好奇的问题，就是《刺客信条》剧情里，朱诺除了有他们这自己的种族灭绝的这么一个历史背景以外，他在整个《刺客信条》系列里，他都承载了一个什么样的动机和目的啊？
他的目的就是，他想要重新就是掌权控制整个世界嘛。
哦，也相当于就是个 boss 的形象，不是一个什么引导者先知之类的角色。
感觉开始制作引导者应该给的那个戏份是那个密列瓦，然后朱诺就是一个单纯的反派，因为他是一个主战派、
嗯、
我看那个资料里面说，就因为密列瓦和朱皮特发现了他的这个想法以后还把他给囚禁了，然后到亚特兰蒂斯是波塞冬把他给赶出去了嘛，然后后面是密列瓦他们把他给囚禁了。
嗯，
哦，就相当于就是这种末代皇族这个对现世仍然怀有不甘啊，这个沉睡千年渴望有朝一日再重掌王权这么一故事。
嗯，对，就有一点类似。
哦，懂了懂了。
好像这里边朱庇特的戏份不是那么重是吧？
他不重要。可能就随便选了三个，随机抽中三个人的名字。
嗯，不是，那法国人得多恨朱诺呀。
我觉得感觉就是那种随机选的那个罗马神的名字，然后随机选三个，好，就选了这三个，那就是他们了。然后他们三个之间就只是同事关系，没有别的。
哦，所以只是一个没有什么暗合某一些神话的设定，就是拍脑门干出来的。
有这个可能，就不知道后面会不会把它给圆回来。
嗯、对啊，那如果这么着说的话，他后边往回圆还挺费劲的。
他现在其实就是在往回圆，像那个、
嗯、
阴灵殿里面他有一个彩蛋，就是奥丁去找希尔，那个格罗尔还是谁，就是舒图恩他女儿、
嗯、
然后他女儿就说他问他女儿在干什么，他说我正在和先知说话，然后先知当时没有回答他们，他俩走了以后，然后先知问了一句你们是谁，然后那个声音就是 Azio 的声音。
哦，对对对对对对对，我看过那彩蛋。
对，他就应该是要圆他《刺客信条二》里面的一些剧情。
还带这么写的，我靠！
他就是为了填坑呢，然后顺便把那个以前没有完整的那个书给吃掉。
暴雪行为，
不过这倒也有情可原，一开始没想能做的这么大，这么庞大吧，慢慢再往回吃呗。
所以我很好。
像那个阿泰尔，最开始大家都以为他是那个阿拉伯人嘛，其实后面好像设定改成他是犹太人了。
那挺他妈扯的，我操！犹太人自己跟那个基督教的人打，也是，基督教本身也不是犹太教，
反正都已经分裂出来了。
对，对。
然后，可能最后我感觉故事还是会向那个基督教那边靠，因为在收集碎片的时候，他会有一男一女两个对话莫名其妙的出来，然后后面是洛基他自己说是他跟他媳妇儿搞出来的，但他里面也有就是谈到就是说什么圣母就是尝试了6次，就是这样的轮回都失败了，他们要搞第7次，然后就暗示说是不是拯救那个第一文明要第7次尝试拯救第一文明。
那就该出事儿了。一般七好像也不是一个吉利的数。
然后那个对话里还出现了三位一体，只是把圣婴那个婴儿的婴改成了声音的音。
这个还可以。
哎，那个谁，那个《黑客帝国》里是不是也是七次啊？
不
五
知道是
次，
不是7次，
五
反
次。
正就重复了好几次。
《黑客帝国》里，你说的是尼奥的那个，就是救世主那个吧？
对，整个西安和那个母体矩阵，Matrix，我记得那个工程师说，整个世界试了多少次？
5次，因为他说《黑客帝国》里头说的是母体之前是一个完美程序嘛，然后完美程序以后人就觉着不对劲儿，后来他又说，那我得把这个程序给设定的稍微有点缺陷，然后他这个缺陷就是救世主的那个程序，就是说，救世主本身就是一个 bug 的集合，然后一共反复了5次。包括整个西安的重建和那个毁灭，然后加上救世主的所谓救世，整个这一套就是第五次是尼奥嘛，然后那个尼奥选择的是那个就是跟那个机器城同化了，最后，他是5次，还不是七七，反正七是一个挺神秘的数字。
反正就觉得《刺客信条》它现代线其实是有一点那种悲观主义的，因为每一次感觉上就是阿萨辛这边有一点希望了，然后就被覆灭掉了。就1到3部是就是说他们能够拯救世界，结果主角死掉了，然后后面就再次，然后换到这个神话3部曲，最后那个女主也死掉了。
彻底剧透了。
就反正那个女主她其实大家好像也不太喜欢她，她在《奥德赛》里面最后好像有一点败人品的动作。
可以的，
但是我
然后
们
那
这
个
人
女
喜欢
的
麻辣烫。
她信还是信的是哈桑，
是那个山中老人是吗？
就我看翻译我不知道她英文那个怎么拼，她翻译过来她就叫莱拉哈桑。
所以有可能是朱诺的那个老公。哎，不是朱诺的老公，那是海森。没事没事，忽略我，忽略我。
然后他中间就应验，他还有一段剧情，这段剧情我感觉是粉丝都能猜到的，就是那个第3部里面死掉的，就前面那一个现代线的主角戴斯蒙，他就变成了一个 Reader，就是他的那个意识就存于在了那个网络里面。
哇，这个可以。
就来了，他跑到北欧那边那个第一文明的遗迹里面，也是脑插管嘛，然后进到那个。就是英灵殿，相当于是英灵殿那个境界里面，但英灵殿已经不在了，当时已经被那个洛基给改掉了，然后他就碰到了那个戴斯蒙的那个， 他上面没有写他是戴斯蒙，但是声优是同一个，他写的是那个 Reader。
啊，
然后那个他就是那个 Reader 就一直在一棵树那边就一直在计算，就是说计算那个人类到底就是能不能拯救世界，就一直在计算，然后来了，后来就留下来说让我们一起来计算。
嗯，是改意识上传是吗？
对。
嗯，永生了，
但
可以。
但就是他那个医术人，他们也本来也是就是那个意识上传，从第二部开始就，
嗯，
他虽然说是影像，但感觉也是那个意识上传。像朱洛他后面可以起到那个叛变的时候，他就是一个意识，然后停留在他那个网络里面。
对，我当初看那个游戏录播的时候就感觉，就是银灵殿这一代刺客信条里杀什么玩意儿，应该是传奇人物还是 BOSS 呀，然后可以啊叫什么手抛内脏那么一个桥段，
哦，
就可以进
杀
那
个维续者。
嗯，
对，
那个是老桥段了，
就能进入那个叫什么银灵殿还是一个潜意识那么一个层次的世界，
就是意识时间从第二代开始。哦，第一代就有就可以进入到那些死者的意识里面。
嗯
嗯，说什么这个什么什么相当于什么在这个世界里人就能永远存续下去怎么怎么着的，然后主角哎一挥手那人就没了消失了。
对，他就是反派想洗白自己嘛，然后主角就是那我不管反正你死了，我捡了你的那个徽章回去给海参交差。
嗯，
所以这么
就是没去到英灵殿之前会有奥丁陪在你身边，就是在那里唠唠叨叨说半天，然后主角就说简直就像苍蝇一样一直在我耳边嗡嗡嗡。然后后面去英灵殿就是把奥丁的神都关在那里面，以后奥丁就不会再出现了。
所以实际上刺客信条不能当成一历史剧看，还他妈是一科幻剧。
哎，
对，所以我说你说历史的话我是根本不会相信的
啊，这只是在科幻的过程当中然后融入了一些人类这个文明的遗迹，然后把它用一个这个法国人的视角再重新给洗了一遍。
其实不止法国人，我觉得这有一点搞笑，他刺客信条三是找了一个英国工作室来制作的，做的北美独立战争。
那他妈的可以，这英国人做北美独立战争，这确实是，有点意思。
一个法国公司找一个英国团队做了一段美国的历史，
那三里边是不是还给英国人洗洗地什么的？
英国人就没地洗，然后还黑了那个华盛顿。
特别棒啊，我觉得这个刺客信条啊游戏背后的这个小桥段还是挺更有意思了。
医术人他的那个主要就是跟着主线剧情来的，然后好像主线剧情也没有什么值得多说的地方，就主要他有很多那种碎片，然后碎片他故事又没有完全圆上，就不知道应该怎么样来说他们。
嗯，
能圆上的就是奥德赛，然后还有前面六部，然后再加上英灵殿里面的剧情。
你这要求真高。
你们觉得这个玉璧打没打算圆这个事儿啊？
他如果要把游戏继续做下去的话，应该会想要去填坑吧，不然就没其他东西来写。哦，对了，他还有一个，我想起来，英灵殿里面他有一个资料，就是说现代人在很多地方能够找到第一文明的那些语言。然后其中有一个地方就是在中国的西安。
哦，
西安。
对。
哦，那他设定应该在河南啊，不应该在西安啊。
这个不知道，因为最早的时候刺客信条他有一个英灵殿的介绍，不是英灵殿，是刺客的介绍。
啊，
然后中国给的那个代表人物是荆轲。
啊，对，这没毛病啊。
那荆轲不是业务水平很差吗？
荆轲名声大，现在这社会了，谁还看业务水平啊？ 主要是看能不能那个会不会喷，是吧？什么？
那天我刚看了那个《大秦赋》里荆轲刺秦那段，
嗯、
我给我看吐。
哦，剩下的还有一个地方就是，他有一个我不知道他未来会不会做，就是那个亚瑟王，亚瑟王的事情，哦、就是在阴灵殿，你他有三个。他有三个那个神器可以收集嘛，一个是冈格里尔，一个是那个喵喵锤，还有一个就是 Excalibur。
嗯
嗯，
然后咖喱棒这个他是收集完以后要去到一个叫梅林洞窟的地方，然后那个梅林洞窟里面有一个跟在挪威的那个第一文明遗迹一模一样的一道门，如果你先走过去的话，然后 Eivor 还会吐槽一句，他会说不知道哥哥知不知道这个门的存在，然后就是按、嗯、因为那个门需要那种就是懂那个上古就第一文明语言的人才能够打开、
嗯、
然后只有那个西格就他哥西格德才能够打开那个门，所以他就会说那么一句，然后从其他的路径走进去的话就直接来到了那个亚瑟王放时钟剑的地方。是他这个，但是我如果用中文看的话，我不知道简中他是翻译那个梅林洞窟怎么翻的，繁中是直接翻的梅林洞窟。然后我为了截那个 bug 的截图，我转成了英文版，发现那个梅林不是我们平时知道那个 M E R L I N 这个拼法，是用的一个那个什么凯尔特女神那个梅尔迪恩的一个拼法，就是 M Y R。然后 double d i n 是这个一个拼法、
哦、
然后写的梅林，
哦，
我就去查了一下，它是就是说不列颠以前是被叫做什么女神的空间，也就是那个女神就指的是那个梅尔迪恩，而这个梅尔迪恩它就是梅林，是梅林，它这个名字是梅尔迪恩在基督教影响下弱化后的变形。
嗯嗯，因为梅林本身的原型是不列颠列王记里头吧，还是哪儿记载过，就是有这么一个大德鲁伊的形象，但是他不叫梅林，具体我没有再去翻这个资料。
对，但我就看英文版他写的是梅尔迪恩的洞窟、
哦、
然后刚好我看的这一我找到的这个故事就是说，他说梅林带着九位诗人不列颠的十三件珍宝，然后就从此消失了。刚好就是那个洞窟里面有、
嗯、
我们开始要收集十一块石板，然后在洞窟里面有第十二块石板，然后这十二块石板放上去以后刚好，然后就能够拿起时钟剑，刚好和时钟剑加上一共就十三个东西。
啊，是这么回事。
对，然后、
嗯，
就因为他是在那个第一文明遗迹里面嘛，就不知道是不是暗示就是说亚瑟王传奇其实也是第一文明搞的事情。
嗯，没准儿，我觉得很有这种可能，因为后边亚瑟王的后代有一个叫 Hellboy 的人。
但是他这个就不知道 EB 会不会做了，感觉 EB 好像也不会做那么前面的东西了。
嗯，但是对他没准还能再回到一个中世纪时期或者中世纪早期之前的那个时期，不知道，因为现在据说不是这个英灵殿就完结了嘛，就是他那个神话三部曲完结了。
对，神话三部曲完结了。
嗯、然后后续，
但是到那个佛罗伦萨之前还有一段时间，说不定他就在搞征服者威廉呢。我觉得他很有可能想搞征服者威廉呢。
对对对，有这种可能。而且像那个，如果要是继续搞欧洲的话，后边还有很多东西可以做。我觉得他如果是继续圆这个事儿，还有的圆。而且现在不是海战卖的挺好吗？后边会不会做这个大航海时代的故事呢？
大航海已经做了一个了吧？那个黑旗就是了，主要就是中美洲的故事。
对，但是欧洲像那个弗雷克，他就是那个。是弗雷克。
德雷克。
啊，像德雷克他们那些故事，包括西班牙无敌舰队这些，还有那什么哥伦布，就这些其实它是有很多传说可以埋的。
那就看他怎么圆了。但他能够填坑的，其实在这代文澜他已经帮《刺客信条三》给圆上了，就不知道他后面要怎么布局。
我觉得后边还是，我还是有一点点期待的，就是至少他改变历史这事儿还，历史发明家还是可以的。
可以吧？但是他有那个精力，我还希望他能够把 bug 都修一下。搞得
非
现
常
在
努
我
力，
阿尔弗雷德，我看不到他烤面包。
我等等再玩了，等等再玩了。正好这个现在被另一个游戏的 bug 折磨着，所以《刺客信条》的 bug 我等它修完再说吧。不，
而
然
且这
后，
一代《刺客信条》是不是还没出 DLC 呢？
他出了两个无关紧要的，他重大的两个还没有出来，一个去爱尔兰的德鲁伊之路，还有一个去巴黎的巴黎大河站。
不知道那个德鲁伊之路有没有跟亚瑟王有关的内容？
亚瑟王，我看他的简介是就在主线里就没了，就是有一个有超人的烧村长祭祀的那个。格洛斯特郡的一个主线，然后那就说亚瑟王的故事，就是那边的布利吞人的传说，然后另外一边是爱尔兰人，就不知道爱尔兰那个会不会单独分出来，只讲那个芬里尔骑士团的故事。
有可能是芬里尔骑士团，我觉得很有可能会出现库丘林他们这些爱尔兰英雄，但是亚瑟王我觉得不太可能出来了。
亚瑟王应该不会了，我也想库丘林，我想要他的那个武器。我现在只有一把钢的鱼饵。
那个穿透死机之枪是吗？
对。
靠脚踢的，唯一一把靠脚踢的枪。我觉得后边的巴黎大河战的话，应该是那个谁，那个维京传奇那人叫什么来着？就是他那几个儿子。
他几个儿子已经死了，局限里已经死了俩了，只留了一个哈夫丹。
应该巴黎大河战应该是维京时期，维京时代最辉煌的一段，就是直接给巴黎围了，最后法国人给钱纳税，然后他们才休兵嘛。
就不知道玉碧要怎么讲了。那后面有了，后面再说。反正前面就只有这一些。
对，后边的话，看看他下边的作品，这也基本上是年货了。看看后边的作品，他怎么去补吧。
没有，应该明年应该没有《刺客信条》，要后年才有。他后面
后
好像
年。
改成两年一作了，
哦，那还行，那还
因
行，
为
年货。
大革命出了那个大 bug 事件以后，他就已收敛了很多。
我觉得现在，开发的成本越来越高了嘛。现在买 PS5、XS 叉什么的都已经上来了，后边肯定会缩紧一点儿。
之前是两个工作室轮流做的。
他现在也还是轮流做，只是说不是年货了，是两年出一个。
行，2年也还好，也还好。
还
那你
好。
看 R 星啊。
而且那个是一个游戏吃10年。
行吧，反正育碧这个，原本以为只有育碧游戏 bug 多，现在发现不一定。
不一定，不一定。
我一般吐槽都是，居然比育碧的游戏 bug 多，然后大家就不要买了。
对，我其实还行，我玩育碧的游戏也没有啊，对，可能也是因为我都是后买嘛，然后没那么多 bug 其实。
对，我听他们描述2077的 bug，我说这种 bug 一般只有育碧才做得出
啊，
来。
对呀，但2077我也没遇到特别多的恶性 bug，
当然，这
就是
个主机特别的糟糕。
是，PC 反正
我猜很多 bug 都是因为，承载的那个机器，不管是主机还是电脑，它的那个运算量不够，所以才导致了某些运算就被，咋说呢？就是就跟车一样，就是前面那车突然减速了，后边这车来不及减速就追尾了，就是两段程序代码之间，它的运算也是跟这个高速公路过汽车一样， 如果这两段程序冲突了，就会出 bug。
有道理。
对，就其实也涉及到它的一个优化问题。
行吧，希望他后边育碧后边的游戏 bug 就别那么多了。然后
我觉得还是买 bug 出游戏，这个他自己都已经默认了，估计后面也很难能改得了。
没事，反正这现在已经成了一个这个游戏圈的热梗了嘛。
喜闻乐见，
喜闻乐见，喜闻乐见。哎，那个什么《渡神记》有那么 bug 多吗？
不知道，没玩，不敢玩。一个刺客信条的 bug 已经很折磨人了，还要玩别的。
是，行，那咱们今天这期先聊到这儿，然后我们后续对着机会了，再接着做刺客信条的这个系列。感谢大家收听，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加群，进群的话加我微信 LANG189X, 也可以在 B 站关注达不死的迪奥，我们收看我们的视频节目，感谢大家收听，拜拜。
拜拜。
拜拜。